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人生在世，都会想到或是被问到灵魂三问：人从哪里来？为何而来？要往哪里去？但科学、哲学、宗教都给不出确实的答案。毕竟，人是被造物，怎能知道自己被造的目的呢？可神子道成肉身，来到地球，亲自告诉人答案，人却不相信他。就好比一个机器人，不仅不愿相信人，说他是被人造的，还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羞辱，要把告诉他真相的人打死一样。主耶稣降卑自己来到世上，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待遇。即使今天有圣经这部人类的说明书，无可辩驳地向人说话，仍有很多人继续盲目地拒绝信耶稣。岂不知这是在拒绝永生吗？请听梁天禄播出今日的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6章48节到7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6章48到71节就讲述了耶稣继续向世人去宣告他自己是生命之粮以及永生之道的这个真理。犹太宗教领袖呢，经常要耶稣向他们去证明为什么他比他们以前的先知要更大。耶稣这里提到，在旷野神就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民吃玛瑙，这食物是会腐烂的，人吃了这种食物可以维持生命，但是必须要每天都吃，况且呢，这个粮不能够让他们不死。耶稣比摩西伟大得多，他自愿作为从天上来的灵粮，能够完全满足人的需求，并且呢，能够给人带来永生。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这话实在是叫人难以接受。宗教领袖呢，就厌恶这喝人血的说法，因为这是律法明文所禁止的。主耶稣当然不是在讲字面上的血，而是在解释信徒要从他那里得到生命。但是宗教领袖却不能够接受这个概念。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讲论圣餐时，他也用了身体和血来做比喻。吃生命的粮是指接受基督，让他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与他联合。我们可以借着两个途径和基督去联合，第一就是相信主耶稣的牺牲，肉身的死亡并且复活。第二，信靠圣灵， 向神支取能力，奉献自己，以神的教导作为指引，遵照神所吩咐的来去生活。圣灵赐予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自己需要新生命。灵性上的重生呢，是始于神，也忠于神。圣灵向我们启示真理，并且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去回应真理。对耶稣的态度呢，是不能够模棱两可的。耶稣就问门徒是否也要离开他，表明他们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耶稣。耶稣并非想要用自己的教训把人给赶走，他只是说出真理来了。人们听到主耶稣的信息，那么通常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真正想追求真理的虔诚慕道者，那么另外一派则是不喜欢听而拒绝耶稣的人。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的话会使不少门徒离开他呢？原因有以下的几点。首先，他们感到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弥赛亚君王。第二，耶稣拒绝他们的自私要求。第三，耶稣注重人的信心而非表面的行为。第四，耶稣的教训呢，教人难以明白，有些话甚至是冒犯了他们。在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因为耶稣的教导难以持守而选择放弃信仰，离开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漠视耶稣的教诲拒绝他，还是祈求神向你去显明那些教诲的意义，指导你如何把这些教诲应用到生命中，然后勇敢地来实践神的真理呢？耶稣在很多门徒离开他之后呢，他就问那十二个门徒是否也要离开他。彼得他就回答说了，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你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在告诉我们，并无其他路可走的。虽然世上有很多的哲学家和独特的权威，但是唯独耶稣他有永生之道。人们四处找寻永生，但却忽略了基督这个唯一的源头。当你感到彷徨无助，或者是孤独寂寞的时候，那么更要紧紧地来去依靠主耶稣。对耶稣的信息，有些人的反应是离开他，有些人则选择留下，真正的相信他。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像犹大一样，留下来是为了要利用耶稣。今天很多人离弃基督，也有人啊佯装是追随他，他们去教堂只是为了地位、家人和朋友的接纳、商业的接触等不良动机。但是呢，对耶稣只能够有两种真正的反应，就是接受他或者是拒绝他，而没有中间地带的。约翰福音的七章一到九节就讲述了耶稣的弟兄不信的故事。耶稣的弟弟呢，经过好一段日子才相信主耶稣，其中雅各后来就成了教会的领袖了。但是这时他们仍旧怀疑耶稣，那么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相信他。今天呢，有各样的理由叫我们相信耶稣，有圣经里关于耶稣的神迹、死亡和复活的完整记载，也有历代教会信徒的见证和无数的证据，正是2000年来福音是怎么样改变人的生命的。因此呢，我们更不应该错过相信神的儿子的这个得救的机会的。那么正因为世人憎恨耶稣，我们跟随他就可以预料到有很多人也会憎恨我们。如果我们的周围环境太顺利了，那么就要反问一下自己，究竟是否紧紧跟随主呢？生活顺利，我们应当感恩，但是呢，不能够因为生活安逸就马马虎虎的来去跟随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七章第十节，经文记载，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主耶稣和门徒呢，可能是走后面的路，从阳门进到耶路撒冷。 只有等到荣耀进城的时候到了，要为国家以及接受或者是拒绝他的人而献上自己时，主耶稣他才会公开的进到耶路撒冷。约翰福音的7:11-13经文记载，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好，那么这里的犹太人呢，是指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寻找耶稣，对耶稣有期待，因为律法规定他必须要来过节。人们对主耶稣呢是议论纷纷，但都是在私下谈论，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做了有利于主的声明，会被攻击或者是被逮捕的。约翰福音的7:14经文记载，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好，突然之间主耶稣就出现在圣殿里了。祝棚节是神的行程表，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再来重回到地上。祝棚节的庆祝活动呢，都让人联想到了基督他的再来。祝棚节的喜乐让人感受到一切都是圆满的，主耶稣他突然出现了。马拉基书3:1经文记载，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当主再来时呢，也要这样应验。好，约翰福音的7:15经文记载，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好，主耶稣常常在圣殿里边教训人，他是有系统的在教导神的话，让犹太宗教领袖呢感到很惊讶，因为主耶稣没有在拉比的学校里头受过正式的训练。他们稀奇主耶稣的教导，甚至呢连主的敌人在7:46也不得不承认，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翰福音的7:16经文记载，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拒绝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拒绝神的教导。在第4和第5，主耶稣就坚定地说，拒绝他就是等于拒绝神了。你不能说主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和神同等，圣经宣称主他是和神同等的。好，约翰福音的7:17经文记载，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那么这句话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如果有人愿意遵着他的旨意行。旧约诗篇的34:8就提出邀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主耶稣邀请你呢，做一个测试，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神的话是爱的态度。有人说过，人的知识呢必须先认识才能爱，但是神的知识必须先爱才能认识。这里有几个步骤，知识、爱、顺服，这是主要你去做的事。我们总喜欢在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呢，就告诉人该怎么样做，以及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旧约诗篇里头，诗人说，尝尝主恩的滋味。在福音书中，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看，这就是神的话奇妙的地方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遵着神的旨意行，那么神就会向你显现，圣灵呢会让你更加来认识神的话语。好，约翰福音的7:18经文记载，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好，那么问题就是，人是不是真的想听神的话呢？如果他们愿意听，那么神就会向他们来说话，他们就该接受耶稣基督代表父神说话。但可惜，人对追求自己的荣耀更加感兴趣。如果耶稣基督想要建立新的教派，他们可能愿意听了。但是主耶稣不是要荣耀自己的，他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天父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4，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难怪有人读圣经却一点儿也看不懂了。好，约翰福音的7:19，经文记载，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好，如果一个人说了西乃山上的讲道是他的宗教，或者说他依靠十诫而活，那么这种人就是假冒为善的律法师。主耶稣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律法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迷失的罪人。律法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把律法丢在门外。律法是表达神的旨意，但是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救主。那么正如加拉太书的3:24，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好，约翰福音的7:20-21，经文记载，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好，主耶稣医好了在毕士大池子的病人，他的事工就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敌意了。约翰福音的7:22-24，经文记载，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割礼是一个仪式，这要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了，比摩西律法的年代还要更加早。主耶稣告诉犹太会众，他们的习惯不一致，为了要遵守律法，反倒违背了律法。如果一个小孩在安息日这一天刚好出生第八天，他们就会违背安息日的律法，给小孩去行割礼了。那么这话呢，就让他们是无可辩驳的。因此，主耶稣就警告他们，不要按外貌定是非。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按照外貌来去断定是非，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貌。好，约翰福音的7:25-27，经文记载，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好，我们又看到人们对主耶稣是谁就起了争论。耶稣在众人面前所讲的一席话，人群中就有两种反应了，一种是善意的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批判性的反应，但是后者居多。看到众人纷纷议论耶稣，犹太人就想了断这件事，结果呢，当局最终还是下了逮捕令。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7:32所记载的。好，约翰福音的7:28-29，经文记载，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好，主耶稣他就理直气壮地说了，你们真的认识我吗？你们以为认识我，你们看见我，但你们却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你们以为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但其实你们并不知道。好，约翰福音的七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好，这很有趣哈。虽然犹太宗教领袖呢很想要捉拿主耶稣，但是他们却动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好，我们的主就回答法利赛人了，他们只能在他时候到的时候才能够下手去捉拿他。然后呢，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他会离开他们，主耶稣所指的是他的复活和升天，那时法利赛人就再也不能够动他了。你注意到了吗？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除了爱耶稣的人的手，没有一双手可以触摸他；除了爱耶稣的人的眼，没有一双眼可以看到他。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好，很荒谬。法利赛人认为主耶稣呢是不可能躲起来，让他们是找不到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节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一天他们要在圣殿呢倒出两倍的水，庆祝以色列人在旷野长途跋涉中神从磐石中流出水来给他们取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这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赐给我们生命活水的那一位了。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七节经文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指的就是所有人，神要给每一个人一份礼物。人若渴了指的就是既是自由意志也是神的拣选。问题是你渴了吗？可能你喝的是一般的水，但是朋友，普通的水能够为你止渴吗？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耶稣来做你个人的救主的。好，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主耶稣他还没有得着荣耀。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圣灵直到五旬节才会降下来。圣灵降下来要住在信主的人身上，跟他们成为一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使我们就确信主耶稣他已经回到天父的宝座上了。 好，约翰福音的七章第四十节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好，有人就相信主耶稣了，就回转归向他了，他们因此就喝了生命的活水，并且得到了满足。好，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一节经文记载，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好，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哈，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从伯利恒出来的，那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世上的地方。主耶稣他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一个小小的镇上，这和你在圣诞卡上所看到的美丽图片是不同的。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一直到他开始服侍，如果法利赛人真想知道，他们就晓得主出生在伯利恒是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主耶稣就是邀请他们来喝生命活水的那一位，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拒绝了。当主再来之前，关于主是谁的问题，那么永远会引起争论。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耶稣的宣告又一次引发群众的议论了。祝棚节期间，犹太人要去希罗亚池挑水回来，倒在祭坛边的银制的器皿里头。耶稣他正是以这种仪式为背景，就讲论了有关属灵活水和圣灵的真理。好，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四节经文记载，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好，犹太宗教领袖呢不能够捉拿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不少人嘴上说信耶稣，却营营役役，只为生活忙碌，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更没功夫做耶稣所吩咐的事。将来如何向主交账呢？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节到八章十二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